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路加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根据威尔斯比所著的《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仁者无惧》《路加福音》，今天是第35讲，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本书的第19课，主题是提问与回应，《路加福音》20章。在上一回，我们看到在这一章里面，我们遇到三类的宗教领袖，他们向主耶稣提出很多问题，每一次耶稣都用反问来问他们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就集中在四个人的身上。第一是关于施洗约翰的问题，第二是关于该撒的问题，第三是关于摩西的问题。我们接着来看第三部分，关于摩西的问题，路加福音20章27到40节。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神与族长所立的约，他应许他们及其后裔要在世得福，他的子民若永远有灵魂而无身体，他就不能守约了。有新天新地，神的子民却无荣耀的身体，这可能吗？主耶稣只用了摩西五经中的一段话，就肯定了撒都该人所否定的事：天使、死后的生命以及复活的盼望。他当然可以引用其他论复活的经文，约伯记14章14节、19章25到27节、诗篇16篇9到10节、17篇15节、以赛亚书26章19节、以西结书37章、但以理书12章2节。但他要在敌人的地盘上迎战敌人。四，关于大卫的问题，路加福音20章41到44节。关于大卫的问题，路加福音20章41到44节。趁着法利赛人仍未散去，主反问他们一个问题：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马太福音22章42节。这是每个世代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的得救和最终的命运都取决于我们对基督的看法。约翰一书2章21到25节、4章1到6节、五章一节。法利赛人当然知道答案，是大卫的子孙，他们的根据是撒母耳记下7章13至14节、以赛亚书11章1节、耶利米书23章5节这一类的经文。神已命定弥赛亚出于大卫家，生于大卫之城伯利恒，弥迦书5章2节。 犹太人把主耶稣的出生地确定在拿撒勒，而非伯利恒，这表明他们没有真正细查与主的出生有关的事实。约翰福音七章40-53节，主又引述了诗篇110篇，这是新约最经常引用的诗篇。当时的宗教领袖把诗篇110篇定为预言的诗篇，说大卫正论到弥赛亚。然而弥赛亚若是大卫的主，他又怎能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个谜要他们来解开了。对这个难题的唯一解释是，弥赛亚是神，但也是人，他是永恒的神，所以是大卫的主，但作为人，他也是大卫的子孙。罗马书1:3，9:4-5，使徒行传2:32-36，13:22-23。在宗数主日，群众称呼主耶稣为大卫的子孙，主没有责备他们。马太福音21:9，马可福音11:10，他把诗篇110篇一节应用在自己身上，是在宣称他是应许给以色列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那么法利赛人为何不信他呢？因为他们执意不信，心硬而眼瞎。约翰福音12:37-50，他们没有勇气承认真理，却迫害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基督的反问使仇敌闭口无言，马太福音22:46。结束了他们的公然挑战，然而他们却不肯承认失败。文士和法利赛人伪善不诚实，危害社群，所以主劝人要防备他们。路加福音20:45-47，马太福音23。人看外表，神却看人的内心，希伯来书4:12，撒母耳记上16:7。宗教领袖不渴求个人的圣洁，只追求公众的认同，因此他们爱穿长衣，期望特别的头衔和问候，要在公开的聚会中做上位。这里有双重的悲剧，首先宗教领袖深思熟虑的伪善只是掩饰，使他们可愚弄人、剥削人。在所有欺骗里，宗教欺骗是最坏的。他们把圣殿变成贼窝，使礼拜变成表演，群众还以为他们的领袖是敬虔的，其实他们是使人不洁、毁坏人的。马太福音23:13-36。第二重悲剧是，他们拒绝弥赛亚，一致赞成钉死他。他们因不肯认罪，不肯承认耶稣基督，而使整个民族步向灭亡。要谨记，这些人都是圣经专家，却没有把真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他们的宗教只是外在的仪式，而不是内在的更新。根据马太福音23:37-39，主在这里再一次为这个民族的不信、不愿意信靠而哀痛。他给了他们许多机会，但他们都浪费掉了，现在为时已晚。今天 这悲剧仍在上演。所以圣灵警戒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希伯来书3:7-8，主耶稣说，我多次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马太福音23:37。下面我们进入到这本书的第20课，主题是有关明日的问题。路加福音21，有关明日的问题。路加福音21，现在轮到门徒发问了。市园有一个穷寡妇到圣殿去奉献。路加福音21:1-4，他献上的2个小钱比起富人的捐项来说，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主却说，这比众人加起来的还要多。寡妇的小钱不是代表我们能奉献的最小金额，而是指那最大的，也就是我们能奉献的一切。当我们高唱拿去我的金钱，我不愿意留下分文的时候，就是告诉神，我们的一切都属于他。神不只看献上多少，也看现金所占的比例。人只看已献上的，神却看那留下的。他以后来者来衡量我们的奉献和内心。前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我们要维持生计，就要赚取，但要好好活着，就要付出。他也许是从主耶稣的话或保罗的话学会这一道理的吧。路加福音6:38，哥林多后书8:1-15。当时的圣殿美轮美奂，有许多昂贵的装饰品，那是穷寡妇永远无力献上的。门徒向主提出这些，主却不为而动。他告诉门徒，这美丽的犹太圣殿有一天要被毁。路加福音21:5-6。他曾宣告圣城被毁。路加福音19:41-44。但现在特别提及圣殿被毁。主离开圣殿到橄榄山去，在那里彼得、雅各和约翰向主提出了3个问题。圣殿何时被毁？他再来有何预兆？末日有何预兆？马可福音13:3-4，马太福音24:3。门徒以为这些事会同时发生，主的解说却很不一样。事实上，圣殿要先被毁，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主才会再来，在地上建立国度。路加福音19:11-27。主给门徒的答复组成了所谓橄榄山讲话，这是主所传讲最重要的预言讲章。在马太福音24-25以及马可福音13里有详尽的记载，你可以比较一下这3段经文。因为路加福音主要是写给外邦人的，所以省略了讲章中有关犹太人的内容，只保留了我们必须细查的和应用的部分。要谨记，橄榄山讲话是犹太人主耶稣给同胞的信息，论及犹太民族的未来。 这讲章虽然对今天的信徒也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它的重点是耶路撒冷、犹太人和圣殿。主不是在讨论他把教会提到天上的事，这事随时会发生，并无任何预兆。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八节。犹太人需要神迹，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这里的神迹与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七节的预兆在原文中有相同的字根，而教会则在等候救主再来，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讲章集中讨论神所预定的大灾难时期，在这个时期神要向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倾倒愤怒。很多研究圣经的人都相信教会在空中被提，与主相遇，大灾难才会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至五章十一节，大灾难的高峰是耶稣基督重临地上，击败仇敌，建立国度。启示录十九章一节到二十章六节。让我们先从总体上看看大灾难的分期，这会有助于研习。建议大纲如下：大灾难前半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到十一节，马可福音十三章五到十三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八到九节。大灾难中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八节，马可福音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留意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大灾难后半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结尾的劝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至二十五章五十一节，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七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主在回答门徒的提问时，讨论了四个与以色列民的未来有关的主题。一、末后的日子，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八到十九节。末后的日子，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八到十九节。主所陈述的那时期的特征，教会的每个时期都有，因为从起初就有假基督、国内和国际间的战争以及宗教迫害。然而主快要再来的时候，这些事必然增多，而且会越来越严重。英国诗人和教育家坎贝尔说得好，未来之事必有先兆。宗教迷惑，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八节。宗教迷惑，二十一章八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即使是神的子民也有受骗的危险。撒旦是一个伪造者，他一直在蒙骗愚弄人的心， 使人误入歧途。哥林多后书11:1-4、13-15、4:1-6。以色列过去常被假先知引诱犯罪，而教会里也有假教师。彼得后书2。大部分人都关心未来，尤其在发生恐怖的世界大事之时，这是很自然的。于是一些宗教骗子就能欺骗和掠夺他们，从中得利。在每个世代都有人自称是基督，或声称知道他何时回来。纵然主已明言，没有人知道他再来的时辰。马太福音24:36-44。这些假先知还是企图利用圣经来证明他们的臆测。不要受骗，是主的劝诫。我们必须铭记于心，活在一个满是欺诈的世界，若是要取得平衡，唯一可靠的办法是认识圣经，顺从神对我们的吩咐。彼得后书3:17-18。沉醉于圣经预言，甚至忽略基督徒当做的，实在是愚蠢的，也是有害的。能取得平衡的人有福了。全球灾难，路加福音21:9-11。全球灾难，路加福音21:9-11。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我的一个朋友记录了近年来发生过的地震，另有一个研究先知预言的学者在一张清单上列出了所有的战争和未遂的侵略。他们二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主耶稣说战争、地震、瘟疫和饥荒本身并不是他快要再来的预言。在整部世界历史中，这些事一直在发生。然而在大灾难的前半期，这些事件将会倍增加剧。马太福音24:1-14已将他们详尽地列了出来。你若拿这段经文与启示录6做比较，你会看到二者的相似之处。假基督，马太福音24:4-5，启示录6:1-2，战争，马太福音24:6，启示录6:3-4，饥荒，马太福音24:7，启示录6:5-6，死亡，马太福音24:7-8，启示录6:7-8，殉道，马太福音24:9，启示录6:9-11，世界性的混乱，马太福音24:10-13，启示录6:12-17。事实上，启示录的大部分内容6-19 都详细地描绘了大灾难的时期，并遵循马太福音24章的大纲，大灾难前半期6到9章，大灾难中期10至14章，大灾难后半期15至19章。主对他的子民的警告是不要恐慌，这些事情必要发生，没有任何人能够做任何事来阻止他们发生。这不是说神的子民要听天由命，相反，这是说他们要降服于慈爱天父的计划，他是照着自己的旨意而预定万事的。以弗所书1章11节。好，我们就暂停到这里，下面我们留几道研习题。第一题，主怎样借着诗篇110篇宣告他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何以他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主怎样借着诗篇110篇宣告他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何以他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第二题，主的权柄怎样成为我们的激励而非威胁？主的权柄怎样成为我们的激励而非威胁？第三题，研习预言对我们的灵命成长有怎样的价值？研习预言对我们的灵命成长有怎样的价值？第四题，过分专注于预言会出现什么特征？第五题，主耶稣橄榄山讲话的重点在于哪个历史时期？主耶稣橄榄山讲话的重点在于哪个历史时期？第六题，主在路加福音21章8到19节提及的那时候有什么特点？主在路加福音21章8到19节提及的那时候有一些什么特点？第七题，要避免受骗并保持我们的灵命均衡发展，最可靠最有保证的方法是什么？要避免受骗并保持我们的灵命均衡发展，最可靠最有保证的方法是什么？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愿神祝福你，下回再见。
神有盼望的神。